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腓力士人出兵在以色列的犹大地安营扎寨，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扫罗王也赶快召集人马与腓力士人对上了阵，可没想到每天从腓力士营中出来讨战的人是个巨人，名字叫歌利亚，那是谁见了谁怕，整个以色列营中就没有一个敢跟他出去较量的，或者说没有敢去送死的。所以一个多月以来啊，以色列军是营门紧闭，免战牌高挂。咱们今天的故事暂且放下战场上不说，且说大卫这小孩，这开仗以前他还在扫罗王身边服侍，这王宫也是出出进进的。一开仗呢，他三个哥哥充了军，大卫这小孩自然就被放回家去，又给他爹去放羊了。只要不和平，只要一打仗，大家谁的日子都过不好，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后方，每个人心里头都揪着一把。大卫的父亲耶西也不再例外呀，因为他的三个大儿子跟随着扫罗出征了，离开家都一两个月了，到现在连个信儿都没有。打仗前方危险，后方也紧张，这越是没有消息，这越让人心里头发慎。当然枪声炮声你是听不见了，因为那时候咱们中国人还没有为世界人民发明火药，就是发明了的话，这种先进技术也还没有传到以色列去，所以战场上的声音就只有杀声与喊声，脚声与鼓声。但这次打仗可好，老是没动静，尘土也不飞，烟火也不冒，更没有什么消息从战场上捎回来，所以这当爹的耶西呀，是饭不能吃，觉不能眠，每天一清早就爬着梯子到房顶上嵌着脚尖望，希望能看见点什么。看什么呀？什么也看不见。这伯利恒虽然是在犹大地，但离战场也隔着不少的路呢。在房顶上什么都看不见，耶西就下来钻到屋子里头，跪在地上祷告，祷完告心里头兴许踏实点儿，然后就到大街上啊，甚至是城门口坐着去，希望能在那儿听见点什么有关战争的消息。因为那时候男人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男人们，都愿意在城门口待着，天冷呢就在太阳地儿晒着，天热呢就在城门洞那阴凉里头享受过堂风。只要从这城里头过，人出人进的，谁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皮儿。但有一天呐，耶西在那儿坐不住了，再这么等下去，他非精神崩溃了不成。他就找到了他的小儿子大卫，跟他说：“儿啊，你拿一口袋烘好了的麦子和十个饼，马上送到战场上军营里头去，交给你的哥哥们。”再拿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就是他们的长官，并且要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您看这老头他办事多有意思，给他仨儿子一口袋烘好了的麦子，这用起来方便，每个儿子兜里头揣上几把，饿了往嘴里头塞，嚼着就吃，不饿也可以在嘴里头一粒一粒的嗑，这东西它解闷啊，又香，尤其在巡逻呀站岗放哨的时候，嘴里头有点东西嚼的话，不会让人太紧张，而且也解乏。但这十个饼让三个儿子怎么分咱就不知道了，谁拿三个谁拿四个，是大哥决定还是大卫决定，那是他们的事儿。反正当爹的心疼儿子嘛，他绝对特别清楚每个儿子的饭量。有意思的是，他让大卫再带上十个奶饼送给儿子们的长官，这就英明了，是不是？亲儿子们吃麦饼，亲儿子们的长官，一个人就要有十个奶饼， 听到这儿，您也别觉得耶西这老头子世故，靠着送礼来打点儿子们在部队里的前程。因为首先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麦饼它有多大，奶饼它有多小。第二，兴许千夫长他们家人要是给他送东西的时候，说不定还多烧点什么花生豆啊、牛肉干、肉松的，让他分给手下的弟兄们呢。反正耶西这老头子知道当兵打仗辛苦，也知道领兵打仗更不容易。这千夫长要是因为身体不好、营养不足、脑子供血差，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出点差错，那这手下的一千兵丁，包括他这仨儿子在内，就全都有泡汤丧命的危险。所以他让儿子大卫送上10个奶饼给千夫长，如果他能收下来，有空没空的尝上一口两口的，也算是以利亚、亚比拿达和沙玛他娘没有白费功夫做这些奶饼。况且耶西也的确相信自己老婆做的奶饼就是比别人做的香。但这些事儿都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要把父亲的祝福和问候带给哥哥们，而且要向他们要一封信，一封亲手写的信，不是让小弟弟大卫带个口信儿，说什么回去告诉爹娘放心吧，我们在这儿都不错，过两天打完胜仗我们就回去了。耶西可不想让他这仨儿子这么草率的给他回答，他要让儿子们亲手写一封信，让小儿子大卫给他带回来。第一，他可能根本不信任大卫可以把话传准；第二，他手里头还是想要拿着一封从前方写回来的家书，这就像战报一样，他可以回到城门口跟其他的爷们们唠叨，或者自己宣读，或者让其他人传着看，因为这样的话消息就会比较准确。你要是真让这放羊的小儿子传个口信儿，听到他老头的脑子里，他睡个觉以后第二天早上回到城门口再传给别人，一传十，十传百的，最后准变样，丢一句落一句的那是损失，添一句补一句的那也是麻烦。所以他嘱咐大卫了，要一封家书回来。这他拿在手上向其他的爷们们一念，多光彩啊。咱在这废话少说，且说大卫接到他父亲的托付以后，第二天大早上一起来，就把他该放的羊一只一只从院中带出来，交托给一个他信任的可以看守这羊的人，很可能是他七哥，也很可能是其他的朋友。反正他是要把自己的这些羊打理好了以后，才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一点不敢单言的小跑着向战场的方向赶去。结果到了军营一看，您猜怎么样？那一天偏偏就和往常都不一样，以色列的军兵出营了，他们一队一队的人，一阵一阵的兵，各由自己的千夫长领着，打着旗子，吹着号，手持各种长短的兵器，来到了山谷的战场，把阵就给拉开了，而且还都呐喊着，这就要与腓力士人开战了。而你往那边看呢，腓力士人也早都站好了，在以色列人面前摆列队伍，彼此相对。您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以往常不一样了？不是哥利亚一个人出来叫阵，以色列军兵高挂免战牌在营中躲着了，怎么今天敢对阵了？因为那一天呐，腓力士人换了战术，觉得一连40天让巨人哥利亚一个人出去骂阵，那好是好，神气也的确够神气的，把以色列人吓得头都不敢抬，声都不敢出。可老这么耗着也没意思，这仗老打不起来，老不见血，这分不清输赢啊。所以他们那一天换了个打法，不派巨人一个人出去叫阵了，因为他们大家全都呆烦了， 再这么磨下去，自己的士气也没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全都出阵。这么一来，兴许以色列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呢。结果没错，还真让他们猜对了。以色列人似乎只怕哥利亚，并不怕腓力士人的重兵。一确定巨人那天没出阵，他们就也打开营门，带着队伍冲向了战场，与腓力士的军队对上阵了。而这场面正好就让大卫给赶上了。小家伙刚走到山头上头，见以色列大营是空的，队伍全在下边摆阵呢，他就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了看守物件人的手下。当然了，前方打仗，这营里头总得有看东西的嘛，所以大卫就先让他把自己带来的东西也一起看好。您猜怎么着？那看东西的一转眼拦都没拦住他，这家伙顺坡跑下去了，跑在战场上去了。您说他去那儿干什么呀？多危险呐！大卫没想那么多，他一根筋，他爸让他来找自己的哥哥们慰问哥哥，军营里没有的话，那他就得到战场的队伍当中去找。他觉得找不着哥哥，那就等于没完成任务。他不管哥哥在哪儿，哥哥有多忙，他来了就是找哥哥的，说不定一边从山坡上往下跑，还一边叫呢：大哥、二哥、三哥，爸让我给您带信儿来了。因为在那么多兵里头，他哪看得清楚哪个是自己哥哥的队伍，哪个是自己的哥哥们呢？结果那一天他运气还真不错，很快的就在队伍里头找到他这几个哥哥了。这哥仨还挺团结，出门在外当兵打仗，全都互相照应着，彼此形影不离，亲如手足。不过那次列阵，他们没站在最前排，可能是在方阵的中间靠后吧，要不然大卫怎么能那么容易的就把他们给找着了呢？大卫一看见自己的哥哥们非常高兴，但他不管哥哥们高兴不高兴，爱听不爱听，大卫向他们施礼，并一五一十的一个字不差把父亲给他们带的口信全都带到了，告诉他们除了父母一天到晚为他们担心以外，家里其他的事儿啊，哥哥们不用操心，也不用挂念，我们哥五个全都担当下来了，你们就好好打仗吧。说着说着，从怀里掏出来笔呀、纸啊、什么布啊或者皮子，这就催着哥哥们赶快给父亲写封家书，自己好给父亲带回去。这仨哥哥在这场合看见大卫以后，心里头那叫一个急哟。当然父亲派他来问候无可非议，可你说来送东西，东西呢啊放在营里头让人看着呢，你们赶快给父亲回信吧。你说这哥哥们看了这情景，听了这话，他能不着急吗？这是什么地方啊？战场哎！我们在军营里战壕中都已经窝了一个多月了，今天好不容易给拉出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马上就要开始，你这小嘎巴豆子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你这不是分散军心，扰乱军情吗？这哪是慰问呢，简直就是诚心捣乱。结果嘿，还没说上几句话呢，这以色列阵前边的人就开始转身呼啦啦的往后拥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说话间人就开始往山上跑了，怎么了怎么了，还没打呢就开撤了。您猜怎么着？前边的人看得清楚，以色列人今天中了腓力士人的计。您说什么计呢？说不出来是什么计，反正咱们这军书里头36计当中没有的那么一计。他们为了要让以色列兵出营，那天腓力士人带着重兵出营以后啊，他们没让哥利亚站在最前头，乃是让他蹲在众人后边猫着，而且还特地用几个大旗子挡着藏着他。他们是等到以色列人把阵摆好就要开战的时候，突然之间一阵鼓声，然后鸣锣一响，腓力士军中间的大阵兵分左右，突然从后到前闪开了一条道， 只见巨人哥利亚哇呜的一声狂嚎，接着是哈哈哈哈仰天大笑，就从阵后头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康昌康昌康昌跺着尘土向阵前大摇大摆的走来。他一边走一边哼哼，一边哼哼一边骂，那话也没什么新鲜的，都是他一天到晚说了一个半月的陈词。他这突然之间一出现，可把以色列人给吓坏了。还没等军长们摇旗打鼓传令呢，众人们自觉性还挺强，全都撤了，一窝蜂似的转身撒腿就往山坡上跑啊，真像是兔子见了鹰，老鼠见了猫似的。人群突然往后这么一拥，差点把大卫和他那仨哥哥给挤倒了，因为刚才这哥几个一说话一分神儿，注意力不集中，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情况，突然大家往后拥往山上逃，他们就也只能跟着一起往后撤，要不然把谁绊倒了踩死压伤的那就出事故了。大卫的哥哥们个儿高，在这儿也都这么长时间了，一看大家往后拥，而且还都嘴里头喊着什么快走啊，巨人来啦，哥利亚在呀，咱们受骗啦，咱们中计啦，弟兄们快撤，守住营门，他们就立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可是大卫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今天是以色列人第一天出来摆阵，他更不知道前一个半月以色列兵全都怂在营里头高挂免战牌，从来都不敢出来应战。他不是没在扫罗王身边待过，也不是没听说过以色列人得胜的历史，什么腓力士人得痔疮啊，腓力士人晴天被雷劈啊，战斗英雄约书亚单枪匹马入敌营，什么几千腓力士人铁骑被以色列人全歼，这些故事这些历史在大卫心里头记得是清清楚楚。这小孩虽然来到的是战场，但是他对腓力士人一点点畏惧都没有，他觉得这些人就应该是挨打的，这次入侵以色列在犹大安营就是吃饱了撑的要自取灭亡，所以他想都没想，自己刚才就来到军营把父老从家乡带来的慰问告诉他们，那就是给他们加油的，所以他觉得不能耽误，慰问和鼓励一定要马上送到战场的最前线，所以他才下山赶到战场上，在队伍里他找他哥哥们的，他真不是去捣乱的，他还真就是去加油的，否则他就不把食物留在兵营里头了，要大包小包的一起带过去，那才叫添麻烦呢。千夫长刚要举旗子下命令出战，突然有漂亮小男孩举着小手递过来十块香喷喷的奶饼，那算什么呀，不是诚心捣乱吗？哥哥们手里头又是盾牌又是刀剑的，你突然递给他三四个大饼，你是让他在胳膊窝子里夹着还是在嘴里头咬着呀，那不就是笑话吗？所以大卫干事靠谱，把东西留在营里头，他要把慰问的话语和鼓励带到战士们的心中。可这刚刚慰问完鼓励后，大家就突然往后撤，这让大卫可实在弄不懂，想不明白。明白不明白的，他被挤在人群当中，不往后走也不行，所以他就一边走一边打听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还没来得及听到有谁愿意回答他呢，他先听见那哥利亚的骂声了。哎呦，这让大卫听见了，那叫一个刺耳，那叫一个难听。这哥利亚把以色列人说的那就什么都不是，猪狗全都不如。可奇怪的是，哥利亚骂的声越大，以色列人们跑的是越快。说话间，大部队全都逃到了半山腰，进入了安全地带，回过头来喘着粗气，看着士气高涨的腓力士军兵，那是无可奈何呀。还好腓力士兵没有追击，全都在那儿捧腹大笑，因着巨人哥利亚的突然出现， 以色列人被吓得溃不成军，惊慌逃窜的那可怜样子。大卫被夹在人群中，自己眼前所见的这一切让他实在不明白啊，他就到处打听，到处问，这谁呀？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就跟他说了，他也听见别人彼此的说，那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腓力士人歌利亚呀，你看看他那个儿，那胳膊，那腰，那腿，那杆枪，他是巨人呐！听说战无不胜，所向无敌。他是天天站在这儿向以色列人骂阵，没人敢站他呀。今天见他没出来，还以为他休假呢，结果没想到是他藏在后边了。这招太损太阴，以后不能再轻易的中敌人的诡计了。百姓们的哀声怨气让大卫是越听越急，越听越气，咱们以色列营中真的就没人敢跟他对战吗？请问要有人真的能杀了这腓力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那你们会拿他怎么办呢？大卫是越问越火，越说气儿越足，他回过头来瞪着眼睛看着正在那儿开骂的歌利亚，举起手来指着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你是谁呀？你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对于歌利亚的叫骂，大卫实在听不进去啊，他觉得不可思议。在他心中，以色列的军队是谁呀？不是保罗王的军队，乃是永生神耶和华的军队，这是自古以来的事实，自打出埃及以后就是。你辱骂以色列的军队，你就是辱骂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真神耶和华。这件事儿在大卫小小的心灵里头，那是定了格的，板子上定了钉的，不可改变的。后来身边有人听这小孩对歌利亚的叫骂这么不服气，就跟他说了，军中有贴告示，若有能杀歌利亚的，扫罗王必赐他大财，不但如此，还要将自己的女儿赐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大卫听了这话以后还不信呢，东问西问，大家都点头说的确如此，若有人能杀这腓力士人，大王必如此如此待他呀。结果还没等大卫说什么呢，大卫的脖领子就被一个大手一把抓了过去，他转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大哥以利亚。大卫的俩脚被提的都快离了地了，耳边就响起他大哥暴怒的叫声，唾沫星子溅了他一脸，你这小东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在旷野里那几只羊呢？你交给谁了？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来看热闹的。打仗有什么好玩的？能把打仗当戏看吗你？说完话，以利亚把他弟弟大卫使劲往地下一丢，当着众人的面甩着脸子对他说，回家去，跑这儿捣什么乱来了，你丢人现眼。被丢下来挨了一顿臭骂的大卫踉踉跄跄的向后走了几步，睁着俩大眼啪嗒啪嗒的看着他这位发怒的哥哥，心里还说呢，有本事有本事你骂我干嘛呀，你骂那大个儿去啊。他一边整理着自己的衣服，一边向他哥哥说，我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我到这儿来难道没有缘故吗？大卫心里头虽然冤枉，但他也没有敢多说话，毕竟向他发怒的是自己的大哥，所以他就赶快转身走开了。但他也没听他哥哥的话回家，他还是在人群当中东问西听的，他还真想弄清楚到底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迎战，要是有人能把这腓力士人给宰了，后果会是如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您要是想知道到底谁能把这巨人给杀了，后果会是如何的话，那就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讲了。